2000多年以前，当耶稣出现在人群当中，然后坐在山上，面对下面众多的百姓的时候，耶稣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开头。那这句话它是一个感叹句，它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问号，而且是一个充满感情的。那所以当这句话一出口的时候，在下面听着的人每一个人都竖起耳朵，他们想要听这位从拿撒勒来的看似很平凡但是又不平凡的人，他今天要对幸福，要对福分来做怎么样的一个定义。所以大家都很关注，都很在意这一篇的论述到底包含着怎么样的一些内容。可是当他们听第一句的时候，他们就愣住了，因为耶稣说，他说幸福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幸福的人？他说心里贫穷的人是幸福的人。所以耶稣把幸福跟贫穷连在一起。而当人们继续再听下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更加惊奇，因为耶稣用了第二个词，这个词可能比贫穷更让人觉得抗拒。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毫无疑问，哀痛是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贬义词，我们绝对绝对不希望我们的生活活在哀痛当中。我们渴望的，我们祝愿自己祝愿别人的时候，我们会说愿你笑口常开。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 PowerPoint 的第一条，我们看到的是圣日平安，喜乐满满。假如今天我要把这一条改一个称呼，我把它改成说圣日平安，哀痛满满，那我觉得说这个我们这个教会一下子就出名了。就是说这有一个教会是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哀痛吗？你够哀痛吗？你哀痛的多不多？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内心里面会觉得很抗拒，说诶，这个不是我所追求的，这个也不是我所向往的，这也不是我要得到的。可是耶稣的话就是这样直接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掩饰，也没有任何可以去可以去这个曲面解释或者说侧面去解释的这一个可能。耶稣就用了一个很直接的词，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想一想这一句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含义。如果我们的人生里面没有哀痛，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倘若我们的生命需要哀痛，我们要为什么事情而觉得悲哀？为什么事情而觉得忧愁？为什么事情而觉得难过？我相信耶稣绝对不是教导我们成为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耶稣也绝对没有说眼泪是我们生命里面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东西。那如果是的话，耶稣不会说，圣经不会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天他要擦去我们所有一切的眼泪。那因为伴随眼泪而来的很多时候是忧愁，是悲伤，是痛苦，是人脆弱的一面。那耶稣也绝对不要我们每位基督徒成为像林黛玉一样的人物，每天出去的时候梨花带雨，这个看见什么都要哭一场。那我们看见说今天啊，这个春天来了啊，很高兴开始写诗，开始这个题词，可是等到这个花落的时候，我们要拿一把锄头去蘸花啊。那耶稣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有花开必然就会有花落。那如果说哀痛 是指着爱哭的话，是指着多愁善感的话，动不动就掉眼泪的话，我想我们没有真正明白哀痛的意思。我从小生活在家庭里面，这个家庭里面对于男孩女孩的教育是蛮不同的。那我很小的时候，我对于我的两个姐姐其实是蛮羡慕也蛮嫉妒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母亲对于男孩跟女孩的要求不同。那所以我跟我哥哥两个人呢，从小被训练的呢，不是那么会掉眼泪的啊，因为我们的传统的观念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不轻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应该是我大哥被我父母打的最多啊，我算是排第二吧。那我两个姐姐我不知道，那等到上会以后，我再跟他们探讨一下。那但是呢，总的比例上来说，男孩被挨打的次数是比女孩挨打的次数要多得多的。而我很小的时候就很羡慕我的大姐，因为我大姐有一个特异功能，我的眼泪出不来，她的眼泪很容易出来。所以她很讨巧，那就是说我父亲生气要打，这个手还没有抬起来的时候，她的眼泪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他眼泪一出来，然后他就说不了，我不敢了，下次再也不行，下次再也不了。那父母也就打不下手了。我没有这个本事，我一定要等到下来以后够痛了以后，眼泪才会下得来。所以我觉得蛮吃亏的，我觉得蛮吃亏。所以我一直很想说，哎呦，如果我有我大姐那个本事就好了。那有一次是无意之间，我长大了聊起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就讲说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之间谁谁谁小的时候最调皮最不乖啊，谁谁谁这个挨打的次数最多，谁挨打的次数最少，谁最会哭，谁最嘴巴甜啊，爸爸妈妈最喜欢谁，最不喜欢谁啊，我们是有公论的啊。那我们家老三老四啊，我们就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不三不四的。因为我妈妈会比较喜欢我大哥，然后爸爸会比较喜欢我大姐啊，我们两个就属于是没人疼的那种。那我们就讨论到这个话题，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讲我心里想，我说我小的时候我很希望我能够眼泪来得快一点，那这样挨打的次数就少一点。我记得。我不已经不记得是谁跟我讲，那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说，他说你呀、啊，他说你还好没学会，他说爸爸呢是这样子的，女孩子呢一哭他就不打了，他说男孩子呢，他说平白无故要哭的话呢会被打得更厉害，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说将来在生活当中。你作为一个男生的话呢，你是要去为别人挡风遮雨的，所以你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你的第一选择不应该是哭，而是想到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女孩子不一样，女孩子将来是会找到一个人可以给她挡风遮雨的，所以她可以先选择哭。好，可是男孩子不行，你不能说碰到什么事情，你打比方来说，我今天40岁了，突然间碰到一件事情，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哎呀，我要找一镜，我要哭，因为眼泪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现在的现状。所以耶稣讲到这个哀痛的意思的时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事没事去哭一场，让自己可以多愁善感一点，让自己可以怎么样可以显得更脆弱一点。如果哀痛是指着哭的话，那连耶稣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对吧？那因为在耶稣他自己的人生岁月当中，33年半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去算算他哭过几次， 那所以我们在看到哀痛这个词的时候，它是指向我们生命里面更深层次的一样东西，它是在你心灵最深处的。其实哀痛是指着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悲哀。为谁悲哀呢？为自己悲哀，为这世界悲哀，为身边的人觉得悲哀。换句话来说，为自己的状态觉得哀痛，为这个世界的状态觉得哀痛，为你身边的芸芸众生你觉得哀痛，你觉得内心里面有一种忧愁，有一种悲伤，你觉得说，哎，我现在的状态不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我希望我能够有改变。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美好的状态，这个世界 suppose 这个世界应该是可以变得更好的，我需要为这个世界去做些什么。当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在盲目当中，在迷糊当中，在不知不觉当中走向绝路的时候，你有一种悲哀，因为你觉得说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路可以去做选择。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喜剧，需要喜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很烦闷，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很这个生活很压抑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看喜剧，说我需要来让自己可以开心一下啊。所以香港每一年到了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出电影，这个电影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可以笑，所以它叫做贺岁片。对，它一定不会跟你去讲很深刻的一个道理，它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毫无负担的到了电影院里面可以哈哈笑一下就可以了。那可是这个世界除了喜剧之外还会有悲剧。可是从文学从艺术的价值上来说，悲剧的价值是要高过喜剧的。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剧作家应该叫做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有几个很有名的悲剧，大家都知道哪几个？猜猜看，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我一直觉得 Albert 心里面一直是很年轻的，对对对。还有呢？你本来就很年轻。还有呢？哈姆雷特。还有呢？奥赛罗。还有呢？啊，格兰台。OK， 还有什么？我们去看哈，我们去看莎士比亚所写的东西，他会有很多东西是让我们会觉得说啊，蛮有意思的，蛮有这个戏剧性的，然后因缘这个因缘际会，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巧合。那去年的时候，美国又重新拍了这个《麦克白》，那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下。那所以当莎士比亚去写这个悲剧的时候，他当时写的时候是英国在整个英国的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就是说莎士比亚在写这些悲剧的时候是英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个时代。英国正好在那一段时间打败了西班牙，那因为当时的西班牙的舰队叫做无敌舰队，那英国打败了无敌舰队，就是说他是无敌舰队之后的那一个无敌舰队，那他开始要建立他的日不落的帝国，大不列颠的这个帝国。而伊丽莎白一世正是在鼎盛的时期，所以有很多人很不理解说你这个人呢就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属于这个不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我们现在是歌舞升平，我们现在是太平盛世，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悲惨兮兮的东西啊？就给我们心里面添堵。我们原来很开心，原来很高兴说啊，我们英国是 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个时候，充满希望的一个时候，我们应该所有事情都要往积极的方向，往好的方向，往这个乐观的方向去看。但是呢，莎士比亚在当时的时候就写了这几个很有名的这个悲剧，所以当时有人问过莎士比亚这个问题，那莎士比亚也是有答案的。这答案是一段话，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莎士比亚说，他说我有一个目的，他说我写这些悲剧的目的是我想要让这个时代的人心里面有悲哀。他说这是他的希望，而他看到大家脸上的笑容，他看见大家现在一种很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安全感，觉得自己活在最好的时代，好像觉得自己活在一个永远会活在这样的一个鼎盛的一个时代。他说他说我希望这个时代的人心里面有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叫做悲哀。他说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没有悲哀，他说那才是真正的悲哀。说一个人如果连悲哀都不会，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生命的本质都看不清楚，那这可能是生命里面最悲哀的一件事情。他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因为只有当我们为着不完美和而悲哀的时候，我们才能让这世界变得更好。我要他们为苦难悲哀，因为当悲哀涌上心头的时候，珍惜才会在生命里面留下烙印。这个是很典型的莎士比亚的文笔。他说我要他们为这个世界的不完美而悲哀，因为当你悲哀这个世界的不完美的时候，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才有可能变得完美。他说我要他们为这个世界的苦难悲哀，因为当悲哀涌上心头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懂得去珍惜应该珍惜的东西。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悲哀，那其实也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真空的一个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今天看见这个世界漫天的烽火，这里打仗那里打仗，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和平而悲哀，那我们有祸了。因为也许有一天这个原来离你很远的硝烟会弥漫到你的身边。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说，哎，我活在美国，那个地方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好，中东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跟阿拉伯人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一件事情。但是911之后我们发现说，战争其实并不离我们很远，战争有时候离我们很近。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为这些事情觉得难过，觉得伤心，觉得想为这些事情做一些什么，那可能有一天这个硝烟就在你的旁边，就在我的旁边，就在我们的社区的旁边。那如果你，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911的时候，还是911，然后那一个画面出现在全世界。我相信我们应该对于那一个画面还印象很深刻，还可以想象得到那一个画面。我想问大家，你看到那一个画面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好像是电影啊！陈赞老师好像是电影。那还能不能想起911那个大楼，这个被撞的时候，然后你看到有人从大楼里面跳出来的时候，然后你看到那些人脸上都是尘土，满脸都是惊恐的时候，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还记不记得 ？shock， 震惊。金云说他很震惊。Helen， 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就很就是 sad， 怎么翻译比较好呢？就是蛮悲哀的，蛮悲哀的啊，蛮悲哀，觉得自己蛮觉得蛮悲哀的啊。为什么悲哀呢？啊？很多很多生命都没有了，很多生命都没有了，为的悲哀。丽珍，你当时怎么想的呢？上网查到底怎么回事？就想知道更多的 detail。OK。浩，你当时怎么想的呢？有点不敢相信。后来什么让你相信的呢？就觉得说这个是你连想象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就是连电影都没有拍过的事情，对不对？就至少说以前电影还没有拍过，说把整个世贸大厦怎么样炸的狼腰断了，把它撞炸塌了，还连电影的导演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今天就发生在你的眼前。有没有人觉得看得蛮开心的？没有。 OK。有没有人觉得说，哎呀，千载难逢的机会？有没有？我碰到过，我碰到过。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在广州，然后他看到这个消息。然后他给我发 QQ， 那时候联系的这个方式是 QQ。然后他用的第一个词呢，是一个广东人口里面讲的蛮不文雅的一句话啊。的第二个字是以大街的街来作为这个结束的。然后他讲的第二句话呢是说快看快看。他说快看快看，他说这个是你以后可能就很难有机会再看到的一个场景。那我也知道在911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的人是欢喜雀跃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国家终于也吃到了苦头，也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因为敌人的痛苦就是我们的快乐。那也有人在看到有人从几十层高的楼上跳下来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悲哀，而是充满了抗戏的心情的，因为他觉得说这些人离我很遥远，跟我毫无关系。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格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在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不觉得悲哀，而觉得开心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有祸了。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冷酷而变得更好，这个世界只会因着我们内心里面有怜悯，内心里面有悲哀，内心里面有伤痛，才可能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并不是让我们用一个嘲笑的心态去面对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人性里面丑陋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完美的地方，耶稣说你需要有一颗哀痛的心去面对，然后你需要为这个世界，为你身边的人做些什么。这是哀痛真正的含义。所以哀痛的反义词不是喜乐， 哀痛的反义词其实是麻木。什么叫做麻木？比如说当这个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你慢慢慢慢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感觉，它就像日常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样，没有办法在你心里面掀起任何的波澜，也没有办法给你的心灵带来任何的冲击，它就像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发生的事情一样，你已经习以为常，你已经不会为这些事情而有任何的想法，而想要去做任何的事情，或者想要去做任何的改变。我们生命里面最可怕的状态恰恰也是麻木。不管你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还是对你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有一天你变得麻木，变得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可能是你生命里面最糟糕的时候。如果今天两夫妻，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妻子之间，你现在的状态是处在麻木的一种状态，就好像很多人说的一样，我跟他手拉手就像左手牵右手。什么叫做左手牵右手？你自己左手牵右手会不会激动啊？啊，会不会？你有没有想过说，哎，Grace 这个 YC 什么时候第一次牵你手啊？忘记了，忘记了。那时候牵你手的时候什么想法？臭流氓。嗯，蛮激动的，蛮激动的。现在还激动吗？现在没有感觉了，所以我还是你要努力的。我还是你要努力，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否认说这个感觉会不同啊，感觉会不同。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我们有一天麻木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连想要跟他牵手的欲望都没有，想法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是蛮可怕的一种情况。那也就是说，婚姻变成一个状态，就是每天在那里混日子，或者每天在那里过日子，他不可能在你的心里面再掀起什么波澜，你也不可能在他心里面再掀起什么波澜。你们两个人都处在麻木的一种状态里面，你不在意他，说明白了，他也不在意你。所以耶稣并不希望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慢慢慢慢习惯这个世界的不完美。耶稣希望我们活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我们总要想方设法为这不完美的世界做些什么，这才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表现。所以耶稣并不希望说反过来是这个世界让改变我们，耶稣还是希望是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改变一点世界，虽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内心里面连这样的冲动都没有，那你被这个世界异化的这个同化的这个程度也就差不多了。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改变很多东西，慢慢慢慢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开始变得现实啊，这是我们绝大部分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轨迹。那就是少年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激情，会有很多的想法，我们觉得说我人生里面要去追求这些，要去追求那些，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要成为那样的人，我要走这样的一条路，我要走那样的一条路，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后来慢慢开始我们工作，我们开始进到人群当中，开始发现说，哎呀，这个世界蛮复杂的，这个世界也蛮肮脏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蛮虚假的。所以我们慢慢开始发现这个世界不好的地方，或者说让我们觉得会灰心会失望的地方。那我们开始碰一鼻子的灰，我们也开始吃一些苦头，然后有一天我们对自己说，哎呀，我要变得现实一点，因为我活在一个现实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也要学会复杂，我也要学会虚假，我也要学会两面三刀， 我要学会面前一套背后一套，我要学会溜须拍马，我也要学会这个不要脸，我也要学会我原来我内心里面深深憎恶的东西，我内心里面非常抗拒的东西。有一天我们对自己说，我要现实一点。可是当你现实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就成为你原来所不喜欢的那个人群当中的一份子，你不再是你，你是一个被社会已经同化掉的人。那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进到人群当中，我们也要像所有人一样的复杂，我也要像所有人一样的虚伪，我也要所有像所有人一样的不真实，那我们跟别人的不同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话，可不可以先保守你自己，先持守你自己生命里面应该去持守的东西？中国的孔夫子说，他说君子有一种很美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什么叫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说哪怕有千人有万人有千万的人在我面前阻挡我，但是这条路我觉得是对的，我就要走下去。所以我相信人生最美的状态不是你被这个世界改变的那一刻，而是你没有被世界所改变的那一刻。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我的骄傲在众女子中间好像百合花开在荆棘里。这也是为什么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分别为圣的原因。上帝并不希望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同，上帝希望我们与这个世界不同。所以不要被这世界变得麻木，不要变得跟这世界一样。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需要为自己哀痛。为自己什么哀痛？为自己生命的不完美哀痛，为自己生命里面的丑陋哀痛，为自己人生所表现出来的不完美的地方而哀痛。在约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上帝说，他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来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这里面我们听到好几个不是褒义的词，他说你要哭泣，你要悲哀，你要撕裂你的心肠。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一样，当你发现自己不完美的时候，是你开始变完美的一个开始。当你看到自己人生里面丑陋的地方的时候，是你开始变得美丽的一个开始。上帝要我们悲哀，如果你在应该悲伤的时候不悲哀，那上帝说，那我就不喜悦你。甚至上帝说，他说我要你们的东西，我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人说，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不完美，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丑陋，看到我们人生里面需要去改变的地方，我们才有可能有更美的一种生命的境界，更美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刚刚唱一首诗歌叫做赐我自由，那我也邀请大家有一个祈祷的心来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里面说，他说赐自由的灵啊，我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当这个写诗的人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一个深有感触的人，因为他觉得说，我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人。他一定曾经发现过自己人生当中，或者现在也同样处在这种状态当中，那就是他觉得自己被某些东西所 捆绑着，你自己内心里面都抗拒的，你自己内心里面都不喜欢的，你自己都不希望别人坐在你身上的，可是我们会坐在别人身上。人生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几乎都肯定普世的这个价值跟标准，我们也在教导我们身边的人要遵守这样的价值跟标准，但是往往我们在教导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并不遵守这样的价值跟标准。打比方来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父母都教过自己的孩子要做人要诚实，那我想问大家，我们在教自己的孩子要诚实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足够诚实的人？陈长老摇摇头。啊啊，没有办法完美，只是半径。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诚实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啊，哦，能说不能做。我们撒过谎之后，我们当中没有撒过谎的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想一想有没有撒过谎。那我们撒过谎之后，我们是更喜欢自己还是更讨厌自己？啊，讨厌。可这个讨厌会不会让你下次不撒谎？不能。张总说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到了那个时候又身不由己啊，这个还是这个讲的自己认为不应该讲的话。有没有觉得说，大家我们在座这么多人有没有觉得自己脾气不好的？有没有？ Helen 举手，魏大哥举手，焕平举手，张红举手，丽珍举手。哎，丽珍看不出来。那脾气不好到什么地步呢？会什么表现？那没什么。啊，不想讲话，反正就是冷战的状态。他喜欢生闷气，他喜欢冷战。有人喜欢热战的有没有？雷达喜欢热战，那个魏大哥喜欢热战。怎么个战法呢？啊啊，骂人。骂人，骂完之后有没有效果呢？
没什么效果。
没什么效果。骂下属多一点还是骂太太多一点？
不敢骂。
不敢骂太太。不敢骂跟不要骂还是有区别的。不敢骂是说其实你还是蛮想骂，只是不敢的。不想骂是说，不想骂就是我从来没想过要骂啊，境界还有待提升哈。那骂过以后，跟人家翻过脸之后，然后心里又很会又很后悔的，那有没有呢？有啊，有。讲过了就很后悔，现在下次说，哎呀，这个方法没有用，下次不用了。可是到了下次还会这个旧病复发的。我觉得我们当中经常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不喜欢至少比喜欢好，因为现代的心理学有一个很致命的地方，他会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去改变。打比方来说，你今天你去看这个心理医生，他是跟婚姻有关系的，跟家庭有关系的，然后你跟他讲说，啊，我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我这个话讲出去然后呢，很伤人，什么话我都会讲的。到了那个时候，我这个血往脑上冲的时候，我什么话都会说的啊。这个什么什么他的爸爸妈妈，这个爷爷奶奶，我能骂的我全骂啊啊，反正就是说是口不择言，反正是能多难听我就讲多难听。你去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首先会问你什么呢？他会问你说，你小的时候生活在什么环境里面？你想一下，说，哎，我小的时候生活在 一个蛮正常的 家庭环境里面。你小的时候你爸妈妈有没有吵架啊？你说那有的。他们骂不骂啊？他们骂的。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时候？你说哦，那还是有的。他说对了，那就是原因，因为你小的时候有阴影，所以呢就造成说你就觉得说这是一种正常的交流的一种方式跟状态啊。大家不要觉得稀奇哈，这个世界上真的慢慢慢就习惯了，很多人骂个十年二十年，这个不骂他也蛮难受的啊。那可是这不是一种正常的一种状态，可是心理学他会告诉你说，哎，没有关系，你因为家庭小的时候有阴影，所以造成你现在这种状况，你实在你要能改你就改，你改不了就算了，因为就是这样子了，因为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你在你骨子里的这个东西。所以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方法，就是他告诉你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接受你自己就好了。可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本意，圣经里面说，当你看到自己生命里面丑陋的地方，看到人生里面不完美的地方的时候，你需要有一种在你心灵最深处所出来的悲哀，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是为觉得说，哎，我的生命怎么会处在这么可怜的一种状态，会处在这么难看的一种状态，会处在这么丑陋的一种状态，会处在这么不完美的一种状态。你这种悲哀会让你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改变的欲望，你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你想要下一次的时候能够有一种力量，能够让你可以脱离这种状态。保罗曾经有一个最深刻的悲哀，他对自己说，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我很苦，我很难过，我很忧愁，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很难过，他想要改变，但是他就是改变不了。这是上帝要我们的悲哀。当我们内心里面有这种悲哀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对自己生命的丑陋有哀痛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哀痛，什么时候就是美丽的开始。我们需要有一种哀痛，对生命深处蠢蠢欲动的贪婪欲望，当我们对这些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种哀痛。什么时候我们为这些事情哀痛，我们什么时候就能够开始的力量来胜过这些对于我们的试探跟挑战。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哀痛，除了为自己哀痛之外，我们还要为这个世界哀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讲究独立，所以鸡犬相闻啊，中国人以前讲鸡犬相闻是说隔壁邻居家的鸡啊狗啊在那里叫呢，你家里都能够听得见。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鸡犬相闻呢？因为随着土地越来越紧张的话，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这个跟人家的距离其实也是越来越近的。可是我们的状况是我们鸡犬相闻，但是呢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所以这个老死不相往来变成一个习惯呢，那就是说我们就觉得说冷漠是对的啊，冷漠是对的，冷漠是应该的啊，冷漠是应该，因为这件事情既然不发生在我的身上，是发生在我隔壁邻居的身上，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啊，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你去仔细去看哈，美国的社会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的变化，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就是说这个社会可能很多时候他在教导你说你要学会去冷漠，不是说你要学会去这个古道热肠的去帮助去帮助别人，因为冷漠很多时候是会是对你来说反而是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的一个决定。可是如果我们去想说，如果冷漠是对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 如果冷漠是对的话呢，那我想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不了的，因为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又不是你又不是我，人家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死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何必去介意呢？那纳粹德国打到英国，打到法国，又没有打到我这个国家，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如果说冷漠是对的话，我相信这个历史都会不一样的。如果冷漠是对的话，那也不会有所谓的这个南北战争，也不会有所谓的这个黑人的这个解放，也不会有所谓的这个南非的那种种族隔离政策的那个结束了。我讲大家给大家看一句话，是林肯讲的。林肯说了一句话，他说当鞭子落在另外一个人背上的时候，为着那些无法感受鞭打的人，我深感难过。他不是讲说我为那一个挨鞭子的人觉得难过，林肯说我为那些看到这些事情可是却无动于衷，可是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有任何改变的人，林肯说我为他们觉得悲哀。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我们看见同样的人，我们的这个独立宣言上写着人人受造而平等，中国人翻译成人人生而平等，可是如果照着字义来翻的话，就是人人受造而平等。这句话是直接把源头回到神的那里，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造的人人都受造而平等。隔着独立宣言贴在墙上，隔着鞭子还是要任意落在另外的一个人背上，没有多少人会对这件事情有感觉。林肯说我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我想要去改变一些什么，所以他凭一己之力去做了黑奴解放这件事情。如果他选择冷漠，我相信他一辈子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律师，或者说是一个你根本想不起来的美国总统。可是当他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有悲哀、有难过、有忧愁的时候，他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福分，也带来很多的改变。上帝希望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有悲哀，上帝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做这个世界的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上帝要让我们为自己悲哀，为我们自己人生里面的不完美觉得悲哀，上帝也要我们为这个世界被罪所污染的世界觉得悲哀。上帝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着这样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的话，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会慢慢来安慰我们。我们也可以在自己人生当中真正明白自己应该去追求、应该去努力、应该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讲说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停留在讲道理的阶段，我们很多时候讲到古人的时候，我们讲到他说坐而论道，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道理都只是拿来讲一讲的。但是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不是让我们去讲道理，耶稣要吩咐我们的是让我们去真正做改变。你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不完美，为自己的生命的丑陋觉得悲哀，耶稣说你来到我的面前，你愿意悔改，你愿意悲哀，你愿意流泪，上帝说我愿意来改变你。你为这个世界觉得悲哀，你看到这个世界有不公平、有不完美、有丑陋的地方，我们应该起来行 耶稣基督所要我们行的道。你看到哪里有不公平，尽量让这个世界多一点公平。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不公义，尽量让这个世界多一点公义。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冷漠，愿你的爱可以融化那些冷漠。你看到这世界上有麻木，但愿你有一颗鲜活的心，可以去影响那些麻木的心灵。你看到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至少让我们可以尽量去做一些改变，让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存在能够美丽一点点。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一个内心里面有更深层次的追求，更深层次的盼望，更深层次的追寻的人有福了，因为有一天上帝能够让他的心得享更深的满足，也得享更大的安慰。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